本周精彩。
就恨男的和恨具体的男的是两码事。
告诉我自己，我要勇敢的接受承认我是一个很关注女性主题的一个人。
如果真的去隐居山林，以陶渊明的才华，高低也会被推举成村长，成为全村的焦点，但起不到一个隐居的效果。
那里不会有人生病，不会饥饿，每天牛羊成群，歌声不断。
我想说大家现在学英语学得这么自然，就到现在100年都不到，比很多在世老人的年纪都小。
嗨，我是阿伦。
Hello， 我是小亚。
欢迎光临
五福一安，
我们一起
慢速充电。
欢迎收听第32期的五福一安。
欢迎欢迎。
春天来了，昨天买了雪柳的花开了。墨尔本现在天气如何？
秋天的感觉。
为什么你这恼人的
秋
风？
秋风。你是肖战吗？我是那英。
为什么那英和肖战？
因为肖战跟那英合唱过这首歌。
因为脑中浮现的是乌兰图雅的版本。谁是肖战的粉丝，自不必多说。好的，小亚，本周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大事呢？
本周我看了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叫什么？
大法官金斯伯格。他就是讲美国有一个最高大法官叫金斯伯格，然后他是为女性争取很多权益的一个大法官。就是可能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吧，我觉得我的工作在工地上嘛，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就是男生很多女生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场域吧，所以我能感受到很多可能因为你看着年轻或者你是女生发展的一些问题吧。
翻译过来就是工地上的直男素质普遍比较差。其实这跟工地没关系 ，everywhere。
因为我觉得直男一扎堆他就好不了，
而且这件事好像层次再高都免不了。
不知道，咱也不是直男，咱们不太懂他们到底怎么想的。但是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吧，就是我一直知道这个电影，但是我一直没看，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以女权为基调的一个电影。我一直在左右摇摆的时候，我内心觉得我很被这种女性的力量感动。就是比方说我听鲁豫的节目，他在说想为这个群体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想哭很感动。但是我总觉得我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很羞于启齿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或者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这样的话。一直知道这个电影，我内心有一丝想看，但是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看这个电影。但是我就觉得最近我的心情就是告诉我自己，我要勇敢的接受承认自己是很关注这个事情一个人，而且我不在意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很关注女性主题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世界上90%的直男他一定会对女性有很多偏见的。
我觉得女性主义的存在 kind of 就是因为
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嘛，所以就是看那个金伯格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恐怖的一点就是在很多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很晚才有，比方说1970几年美国的哪个州才同意女性可以提离婚。比方说这个金伯格大法官，他在他1970几年上哈佛的法律学校的时候，他们年级有200多个学生，但是只有9个女生。他们的校长就会在开学校大会的时候就说，你们9个女生为什么会在这儿占男生的位置。这只是在90年前的事情，就大家只是想把权力拿到平等，但是确实是动了直男的蛋糕，
或者说想要抢回被直男抢走的本来属于你们的蛋糕。
是的，看到这些眼睛会泛泪，就会觉得就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情况，是有很多人在为之做出努力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呢？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一个非常宏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把我的态度说出来就已经是做了一些事情，至少
是让更多的人，一个或者两个也好，不一定是直男，可能是女的，可能是 gay whoever， 让这件事的可视的程度变高，已经是你为这件事情做的贡献。
是，包括我跟我们那个公司的白人老头聊天，然后他们就也会觉得说，哎，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就是明确的女权的人，然后公司那个白老头就说是因为他恨男的。所有直男都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女权，你就是恨男的，讨厌男的，恶心男的。但我觉得就不冲突啊，我
是不是背地里很爱男？是，
对，就是我很爱男，我也可以要我自己的权益啊，这只是一个。
是啊，而且他说出这个话说明他很恨女的。
对啊，他就是肯定会对女生有一些偏见嘛。为什么一直提到女权的人，然后大家的那个 picture 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然后非常张牙舞爪的那种？那我觉得不是这样。
而且张牙舞爪怎么了？而且我觉得恨男的也没什么问题。
是的，是的。
如果家里进了一个贼，把很多属于你的东西抢走，你也会恨那个贼吗？我就是要恨啊。
嗯，
很多时候有了恨意才会有行动，才会有改变。
嗯，
那不恨男的恨谁呢？恨这个社会的体制吗？就所有会导致女性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这些问题也好，机制也好，最后归根结底都是男的造出来的，
那是肯定的。
那不恨他们恨谁？
嗯，因为他们是那个就是制造这个游戏的人吧。
是，这并不代表说你要去恨每一个具体的男性个体，就恨男的和恨具体的男的是两码事，所以恨男的跟你爱具体某一个男的这两件事也不冲突。
比方说最开始我看了那个好东西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好有意思，特别喜欢，然后我甚至还把我微信的名字改成了叫马铁梅。
是，
就是我不觉得这个电影是一个很激烈的抨击的电影，每个女主都很爱男生嘛，然后她也在跟男生的这种相处中找回了一些平衡，反正就是对现在对这种题材很感兴趣吧，我觉得。
嗯，
我这周还跑到了墨尔本的一个 Woman Center 买了贴纸，上面写着 In this house we are feminist， 哎 ，In this house we are feminist， 加 s， 在这个房子里我们是女权主义者，
还不错。
不错，突然有一种我要表达我的态度的感觉，
就像我偷偷把桌面换成彩虹桌面一样。
哎，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哎，我觉得，
因为我其实 kind of 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不想让这件事变成生活的全部。
嗯，
因为我除了同性恋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身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必不可少，所以会更换一些壁纸或者更换一些头像之类的。
就当然我觉得就算你表达出来它也不会让是你生活的全部。我觉得是不是你会也有一种就是其实我想做这个事儿，但又有点怕别人觉得我太过了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有，但如果真的聊到这个话题我不会躲。
是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不够，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只能做到这样。
嗯，我觉得慢慢来吧。
比如如果说同性恋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说同性恋怎么了。
哦，
我会马上骂回去，会表明我的立场。
嗯，
我有没有讲过，之前有一个学生在给他讲 stand up comedy 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挥动他的双臂说，他们都打女权。我说他打不了女权，不知道你现在打男权。
嗯，很厉害，哇塞，你好会反击啊。
然后他就坐下没有再讲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就是反击的方式，你也并不是说突然站起来就是说教他，
因为他可能也只是在 social media 看了一些有毒的内容。
嗯，
我觉得得让他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嗯，
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好的，阿龙高娃，本周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小故事吗？
事发在昨天，人在迪士尼看完烟花，那个时候散场人不是爆多吗？
嗯，
我听到一个爸爸跟一个小孩说，不要这样，人这么多。然后我一回头也没有看到这个小孩在干嘛，突然想到，我们从小到大经常被说，人这么多，你现在在这干这个多丢人啊，什么类似这样的话，你也经常被说吧？
是的。
但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小孩在干嘛。哎，然后我就反思，其实在人很多什么样的场合里，你会很怕别人在看你，所以你的行为会不自觉的有些变形。你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啊，当然会了。
比如说在健身房人超多的时候，我每做一个动作我就想说我这个动作是不标准，那我就被几十个人看见。
当然会了。
但我昨天就有些顿悟，那既然这房间里有几十个人，那每个人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成几十份，你被看见的概率就大大降低。我扪心自问，如果这健身房只有我跟另外一个人，我难免不去观察他的动作。
是是，
我自己都会观察他人，但是一个健身房如果几十个人的话，反倒我谁的动作都不会看。
是的。
获得一些安全感。哎，因为我之前羞于踏入健身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多的时候很怕被审视。
是。
那现在想说，谁要审视我？我是什么大咖吗？就全场几千个人都要把目光注视于我。
是。
切身的意识到这件事。
就我之前跑步的时候也是，我老不敢出去跑步，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街上跑，然后很多人路过我都要看我。但是你仔细想想，你现在能回想出任何一个你在街边碰见的跑步的人是什么样的吗？
没有。
就是你觉得我见过但是不记得。对，所以没有人在你身上投太多的目光，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从小这种家里的教育说，哎，你在这弄丢死人了什么之类的，这么多人看着你，就导致你总是做什么的时候觉得有人在盯着你。
对，但其实没有人在看你。
对，其实没有人，
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对， 大家都只关心有没有人在
看自己，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恋吧。或者说我们的教育经常有一种隐性的监视围绕在大家身边，那我们长大了之后这种监视没有了，但你要自己想象一个监视的摄像头在前面照射着自己，你才会安心。
是是是，
因为习惯了被观察，被老师观察，被教室前面的摄像头观察，被父母观察，而且这种观察细致入微。
是的，
你的交头接耳，你的小纸条，你的心思，你的日记，
嗯，
都要被观察。那现在突然没有人看你了，反倒你已经形成这个表演的模式了，反倒不舒服了。
是。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但是我突然想起我其实很喜欢那种人非常多的 party。
哦，是吗？
有的时候会有社交能量耗尽的感觉，有的时候反倒会非常快乐。我昨天想通了，是因为如果是一个十个人的聚会的话，撒在你身上的注意力就是十分之一，那相当于大家都基本不会看你，反而会非常自在。人很多，你就可以躲在角落里跟你最认识的那一两个人去大隐隐于世的感觉。
是的，
因为你看陶渊明他不是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什么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快给大一些不懂的人解释一下吧。
大概就是大隐隐于世，就只要你的心是安静的，你在闹市中央也是非常的宁静。我想说他如果真的去隐居山林，以陶渊明的才华，高低也会被推举成村长，成为全村的焦点，那全村都会去大家拜访，他家里肯定比住在市中心还热闹吧。
那你是怎么做到，就是比方说在人多的时候你放弃别人的目光的？
我就骂自己说，你以为你谁啊，谁要看你啊。
但是你这么说了，你自己就会相信吗？
因为我确实觉得没有人会对我感兴趣啊。
那这岂不是也是一种，这个也不好吧，我觉得。
因为你将心比心，你对别人感兴趣吗？在这个时候
I mean
你没有在审视别人吧。
他是一个大帅哥什么之类的，或者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的话，我当然会审视他了。
那这是一个正向的审视啊。
嗯，是是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的要义就是让自己觉得其实没人在盯你。
嗯，是是，就是你做给自己看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病态的想法，因为像你说的，你觉得从小父母老师给你的监视有点病态，但是同样好像又表现出了一种他对你的关注，然后你会把这种关注变相的解释为喜欢或者在意，但是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你会把他们这种类似监视的凝视解读成一种正向的关注。
嗯，对。
但你后来不管在健身房还是在跑步，你被别人监视的时候，或者你想象中有人注视着你的时候，你体会得到都是负面的情绪，说明你那些正向的感受其实是你后来为了合理化你的负面情绪来杜撰出来安慰自己的一个说法。
嗯，
对啊，其实是一种惯性，因为你之前被盯惯了，没有眼睛自己会安一直在那边，你就像塞尔达射箭一样，把大家把那个瞄准然后射穿它。我们不能一边说自己没有人关心，一边又觉得大家都关心自己，本身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是，
不用把所有的坏事都安在自己身上。好了，小亚，本周你学到什么新鲜的小知识呢？
嘿、hey, 众所周知，我的室友是一个蒙古族人，就是他爸爸是只说蒙语的那种。他的其中一个发小从国内远道而来，最近来我们家玩。这位发小平时是用蒙语做他的工作的，就是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用蒙语教课，而且他本人非常感兴趣蒙古文化。这样就他就突然说了一个人物，他就说江格尔。你知道江格尔是谁吗？
我只知道阿伦高娃。
对，哎，说到这个就很搞笑了，因为
我记得江格尔是不是跟格萨尔王有什么关系？
对，你怎么知道？江格尔是蒙古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另外两部是格萨尔和马纳斯。
这因为有一次讲话的时候说蒙古族有很多英雄故事，萨格尔王、江格尔等。
哎，为什么江格尔那个？
因为他把格萨尔王念成萨格尔王，所以被大家广为流传。
哦，是格萨尔。哦，原来是这样。反正就是
你说阿伦高娃怎么了？
对，阿伦高娃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是给我送了一个那个明信片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吗？
嗯，
这位从内蒙古远道而来的朋友到了我们家之后，看到那个卡片就说：“哎，这是个蒙古。” 古族人。他们就问我说，阿伦高娃是你的那个蒙古族朋友吗？我说、哦、我说不是，他就是从斯琴高娃那儿获得的一些灵感。okay,
不是、
哦、是吗？
我给大家正式讲述一下阿伦高娃这个名字的由来。
请讲。
是因为我在有一次新浪微博改名的时候，我本来写阿伦，然后下面说此名字已被占用，为您推荐会员专属昵称阿伦高娃，我就改上去了。我觉得很，
你就此就变成了蒙古族人。
上网一搜阿伦高娃，就是感觉他是蒙古神话里面的圣母玛利亚的感觉。
哦，竟然是这样。
所以对蒙古族朋友有些歉疚，感觉很文化挪用。
是的是的，他们对你很感兴趣。
因为我的蒙古族名字嘛。
嗯，对。
因为我对蒙古族从小也很感兴趣。
是的，
我一直幻想自己是蒙古族。有一次音乐课学了 一首什么蒙古族的歌曲，什么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就从早到晚一直唱这个，幻想自己在草原上驰骋。然后老师发了一张表格，上面有民族一栏，我就在上面赫然写上了蒙古族。
哦，竟然。
老师找我过去说，我记得你是汉族吧。
然后呢？
我说是，我是汉族，但是我觉得自己是蒙古族。他说按照户口本上写、哦、
看来那个微博就很了解你的那个什么。
是，所以你学到的小知识是，
就是想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江格尔的故事。但是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蛮平常的一个故事。反正就是讲有一个地方叫宝木巴，然后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不会有人生病，不会饥饿，每天牛羊成群，歌声不断。然后这个地方是江格尔创造的，他打败了很多坏人，才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乌托邦，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阿伦高娃。
好的阿伦高娃，请说出。好的阿伦高娃，请说出你的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学英语对吧？
对，
我们从小到大就在被灌输要学好英语走遍全球。
对，
好像你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只要你说英语就可以活下来。
是，
我对英语有些塌房感。
为什么？
其实这件事是在二战结束之后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英语并不是世界的通用语言。
是，
你一点不惊讶吗？
我知道、啊、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吓死了。
应该是法语吧。
是法语。
对啊，我好像听别人说过。
我想说大家现在学英语学得这么自然，好像它就是长长久久永永远远都是称霸世界的语言，就到现在100年都不到，哎，比很多在世老人的年纪都小。
因为不是说大英帝国是就是后起来的吗？最开始就没有人把英国放在眼里什么之类的。
是，以前法国居然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但是竟然是法国，我没想到。哎，难道不应该是西班牙吗？感觉，
哎，是的，又到了我的小知识环节。首先，最早的通用语言其实拉丁语，这不算是全球，就是在欧洲范围内比较通用。因为罗马帝国说拉丁语，所以就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给它铺开了。
嗯，
后来在17到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变成了欧洲数一数二的强国，并且因为法国它文化比较兴盛，那些宫廷的礼仪啊，一些制度。感觉特别 fancy， 所有的国家都想去模仿，所以大家开始以法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标杆，法语变成了17到19世纪之间的通用语言。那不光因为它强，还因为它时尚。
是，法语确实听起来很时尚。
随着二战之后，法国战败，美国崛起。哎，法国战败了吧？因为它是法西斯。
不是，法西斯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吧？
那法国是什么？哦，法国是法兰西，不是法西斯。
对啊，然后
我自己剪掉。
不行，留着。
法兰西了，不是法西斯了，什么东西？
是，然后但是法国它是在主战场嘛，然后美国其实它是除了珍珠岛，它并没有被任何法西斯的国家侵略，嗯，所以它可能受的伤比较小，我觉得。
二战的时候，美国战胜，把英语传遍了全球。
嗯，
哎，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当时不是美苏争霸吗？
嗯。
苏联很强，为什么俄语没有传遍全球？
诶，是诶，
因为首先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他殖民到哪哪就开始说英语，
对，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撒下了一些英语通用的种子。然后再加上其实美国输出的不只有语言，还有流行文化的部分，就大家其实不会看苏联电影跟唱苏联歌曲，但是会听美国歌看美国电影，导致英语更容易铺开，
用娱乐传播
是
有利。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语跟法语拉丁语通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很难想象，比如说十七世纪之前意大利人去比利时，他在街边会用拉丁语问路吗？应该也不会，不会像我们今天到哪就用英文问路这么自然。
是，
但现在英语的渗透率很高，哎，就是我老都能讲两句什么来是 come 去是 go 之类的见面问好say hello。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手段的，
而且我现在是靠英语为生的人。
是的，
但没想到我的饭碗厚度其实很薄，这个东西才流行了几十年，就是它哪天突然不流行了也说不定，它会变成沧海一粟，
有可能。
哎，有点像之前我们说赫鲁晓夫楼就是沧海一粟，
是
因为就像陶渊明，他其实是晋朝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晋朝爆炸短，五代十国这十个国你都背不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国就是他的祖国，他的一辈子，就是他们对历史来说也是沧海一粟，但是是他的一生。
突然感觉好渺小啊！谢谢英语，
谢谢英语，谢谢陶渊明，
谢谢陶渊明，谢谢江格尔
谢谢萨格尔王，
谢谢阿伦高娃，
谢谢阿丽小亚。哎，阿丽小亚来源是什么来着？
不知道。
因为有一天马姐在群里说她是小美人鱼阿丽亚，然后我就给她备注阿丽小亚，然后我就有点忘记为什么她叫阿丽小亚、
啊、
原来是这个，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直以为你给我备注是李小亚。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李小亚来源是谁来着？有人叫你李小亚？
因为我管你叫张家泽。
因为真的有个人管你叫李小亚，然后你有天给我打电话说历史重演什么的。
哦，我有点忘记这个人了，
好像
可能不重要吧。
嗯，不重要了，
但是你的那个能记一辈子
好的，李小丫，本期节目到这里咯，感谢你收听第32期的五分安。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点一下订阅，并且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和豆瓣打上五星好评哦。
三星以下就别打了，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意见或者骂我们。
好的，祝大家听开心，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好，
好，
吃饭吧。